第34章，得人。有智慧的必能得人，箴言书11章30节。在1901年2月的《学生运动》这份刊物里，有一篇欧德汉所写的《属灵的觉醒》，其中有以下这些话。大多数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的规章都提到，基督徒学生联合会最主要的目的是引领学生成为基督的门徒。但我们若打破砂锅问到底，真的有学生脱离漠不关心与不信的光景来信耶稣吗？答案是，虽然有一些例子是这样，但大多数的事工很有问题。有些联合会因着先前的失败而灰心，认为处在他们这样困难的环境里，要为耶稣基督得人是不可能的。他们也许使用传统公式，使事工推进到某种程度就停下来了，并不期望更进一步的刚强那些已经相信的人。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的决策组以学生的属灵觉醒为今年首要的策略。如果各地的联合会愿意集中全力从事这项策略，则神必要做工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那曾经赢得我们的大爱必能赢回多人。我们应当承认规章所定的目标是何等严肃，它意味着与耶稣基督亲密的相交，过一种圣洁自我牺牲在爱中侍奉的生活。它要求我们顺服圣灵的矫正与管制。我们必须把赢得学生归向基督的目标由末位挪到首位。联合会里有太多机械式的工人，我们愿意抱持明确目标的弟兄姊妹思想并祷告，祷告并做工，直到联合会在神手中成为合用的工具，进而改变学生们的生命。同一期刊物里有一篇社论提到每日的祷告。在每日的祷告里，我们有许多认罪和祈求，但我们觉得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为着基督徒本身属灵的觉醒来呼求神。我们逐渐看清一个事实，大多数的联合会并没有在为基督得人，而某些人并不为此感到难过，着实令人沮丧。他们说，当然没有赢得学生是一件不幸的事，但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属灵觉醒是必须的，而且必须发动在我们自己心中。当这觉醒来到时，我们很快会知道当做什么，哪儿看得见渴望帮助人的热切之情，哪儿有不让弟兄被关在救恩门外的迫切祷告。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不感兴趣，只有我们感兴趣才会影响别人。只有当我们灵魂深处渴慕永恒的事，且充满着引人归向基督的热忱时，才会遇见需要帮助且欢迎我们帮助他的人。只有从这种火热中发出的言语行为才会影响别人，因为哪里有这种热望，圣灵就与他同工。若没有圣灵，就没有能力寻求那些心与预备好的人，也没有办法找到他们帮助他们。每天我们祷告时，岂不当同心呼求神把爱灵魂的火点燃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吗？让我们再引用这份刊物1月号里的一篇文章《印度的需要》，作者何伦牧师提及创立印度基督书院的宗旨是老师能运用个人的影响力来赢得学生。接着他说，然而在印度四所最大的基督学院里，教师的时间完全被讲学占满，以致没有时间和灵力与学生有个别的交通。在印度的这种气候里，花几个小时预备教学，一天工作5-6个小时，已让人精疲力尽了，哪里还有精力与时间去从事一切工作中最激烈的一种，个别的照料一个人的灵魂问题。这篇文章的结论是，如果整个印度要听见福音，至少需要4万人做见证。然而几乎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呼吁。 为什么？唯恐人白占地土，毕竟宣教事工就是要得人，如果一个人在本国没法得人，就没有办法在印度做得人的渔夫。使命感与大需要可以把一个人带到印度，但除非他在本国因着胸中燃烧着对基督的爱，不得不奉献自己过一个得人的生活，否则没有一件事可以使他年复一年的在外过着宣教的生活。这些引文针对得人的事工传达出何等精辟的见解，这正是宣教事工首要的条件。进入宣教合场并不一定会使一个人成为得人的渔夫，一个人在本地未进入宣教合场以先，就必须学会自我牺牲，练习得人。落入传统的窠臼与机械式的方法一直是我们的危机，我们应当不断的火热的连祷与思祷，呼求神加添我们爱灵魂的心，也当不断且热切地为基督得人，不管是联合起来做或个别的做，不管在神里面或在我们里面的属天生命，最大的特点是喜爱拯救失丧的人。但愿我们追求这样的基督徒生活，充满爱，把拯救灵魂视为有福之事。这种生活孕育于个人与耶稣有亲密的连结，每天与我们所爱的这位朋友相交，这种与父和子的交通唯赖内室生活才能维持。在这种交通里，父在暗中查看，必然在明处报答我们。